他所修的这些法，都是依这个佛的这个教诲，所以称之为善力。好，薰衣师。
校长慈悲，冒险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在92页哈，正念正观哦，刚那个校长有讲过说，这正念是依止那个正观哦，来修这个舍相入识，入识不了，不要干嘛听清楚，入识，
入识啊，
入识，
我是
入
把那
识
个，
相之理，
对对对，我是把那个慧眼大师原文那个听各位听，舍相入识，
入识。
舍相入识讲比较口语化，就是像祖师说啊，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就这个意思啊，舍相入识啊。还有问题？好，本巡师。
家长慈悲，那个在91页那边哦，提到那个毅力跟愿力，那先对这个愿力，刚才校长提到说，这个愿力是说他成那个成菩萨成佛后发起那个广大的那愿力是这样子的意思，还是？
哎，不是，他因地里面就比较成就，
是。
因为有这个愿力作为主导嘛，所以说未来才有办法成就佛果上这些功德，像48愿一样，对不对？法藏比丘他是在因地的时候就已经发下来了，所以菩萨呢，他在因地里面就已经发下坚固的本愿力，所以称之为愿力。好，所以称为愿力具足。好，什么意思？
法师慈悲，就是92页的那个旧法分别，它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那果上？
就得分别哈，
是那个正观正念正观的。
对，应该可以这么说，没错，对。想得的话，就是果，已经果上果地的功德，果地的事情了。好，没问题了。我想这个地方很多，可能有时候刚来的人哦，今天会比较吃力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很多就必须要。这个讲到菩萨功德，很多必须要带动出很多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名相啊，或者是一些关于实相的这个道理的了解。那所以说，各位在听的时候会刚开始听的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的哈。但是如果说你佛法的一些基础慢慢建立之后，你再看这些，你就觉得说不是那么困难，而且你会很赞叹，这个菩萨，我们所学习的这一切的法，菩萨都能够具足，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够具足，真的是一件很稀有难得的事情呢。好，所以呢，最后心息总叹显圣。好，说了这么多的这些功德，那所以说，最后本是释迦牟尼佛来最后隆重的来赞叹这些菩萨。我看到经文，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语等者，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所供称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求空无相无厌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愿力生闻缘觉之地，好，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段哈。第一段是自得的这个殊胜，他自己所成就的功德的这个殊胜。那自得殊胜当中呢，又分为两个，第一个自分，菩萨自己自分所成的，功德。那么自分所成的话呢，分为身胜，这个外在的色身，这个德胜，整他的这个智慧的殊胜。那么身胜的话，就身色相好，指他这个身色相好的这个。的这个庄严，那么德胜呢，讲他功德辩才这个具足，所以这个具足的话指的是功德辩才，那庄严的话呢指的是身色的相好，一个是具足，一个庄严，一个是外在的，一个一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内在的这个智慧，内在的，因为有智内在智慧，有智慧呢可以产生出无量的这个功德，那么功因为内在功德。所以有如是体，就如是相，表现在外在的身色的，就是相好的庄严。好，所以从内从外来看，这个菩萨都是无与伦者，无与伦比的，非常的殊胜。那第二个呢，圣境所起，由这个圣境，由于他趋向佛果的这个精进的修行，所升起的这个功德，就是供养恭敬啊，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好，在无量诸佛前呢，同时遍至无量无边的诸佛的面前，然后同时的对着无量诸佛的这个境界来修福修慧，所以这是由圣境所起的。因为亲近佛陀，在佛陀眼前修福修慧，所以才升起的。 那么以上是自得的殊胜，我总结前面的这么多的文。好，那所以呢，第二个为佛共叹，常为诸佛所共称叹，极乐世界的菩萨，常常为这个其他他方佛国的这个诸佛所共称叹。好，啊，那再来呢，第三段究竟大圣。教第一个教行圆满，第二个正行圆满。第一个教行圆满就是呢，究竟菩萨诸波罗蜜，教是能权的这个教法，就称究竟菩萨诸波罗蜜。然后这个正行圆满呢，就是修空无上无边的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好，这个正的话呢，指的是他所前的这个力；教的话呢，指的是能权的这个教法。能权的教法就是无量波罗蜜的法门。那么所证的理呢，就是透过空无上无边的这个方法，或者乃至无量遍的这个法门呢，所契入的这个三昧，啊，或者是讲陀罗尼啊，这就是正，它的这个正量。那第四段呢，超出小圣，超越声闻缘觉之地，这个功德啊，不是声闻缘觉的人所能够思维的。所以更二呢，总结看到经文，阿难，比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当为汝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佛陀跟阿难说啊，这个比极乐世界的菩萨，这些大菩萨啊，法身大士啊，他们呢，因为阿弥陀佛的佛力摄受呢，所以能够成就这样广大而无穷尽的功德。那么这些功德呢，佛陀说，我只是为大众略说而已的哈。那若是真的要广说的话呢，每一个你看每一个语言文字。都可以说，都开出来都很多了哈。那何况以佛的智慧要开出来呢，可以更多了哈。所以说呢，佛陀他说，要是我广说的话，乃至百千万劫啊，都不能够穷尽。就是说，不断的昼夜不断的来宣说这些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百千万劫的时间不断的宣说都说不完。我的功德的相貌是非常的殊胜，非常多啊。好，那么以上是总结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上首这个菩萨的功德，好，那么前面的这些文字哈，非常的复杂了哈，这个段落也是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在这个天亲菩萨的往生论里面，将这个无量寿经这段文呢，做简单的这个四句颂，将它总摄起来，透过这四句的颂呢，那么是可让我们这个帮助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就能够升起这种希求的心。当然你这个四句颂要有力量，必须要这个前面这个经文不断的去看，看得熟练了，对这个四句颂才能够产生慢慢产生才能产产生那个觉受。好，所以我们来看到附表14的这个最后一面，这个比菩萨庄严功德，前面那个主跟伴的功德，主这个依报跟正报的功德我们都讲完了，接着呢这个最后讲到比菩萨，这些大菩萨，这个庄严的功德，这些阿弥陀佛他所摄受的这些法身大士他们的庄严功德。那我们先看到这个论的文，先看到第一段，第一个不动应化德，看到经文，安乐国心境常转无垢轮，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那第一段到第三段的记诵呢，主要是标显这个大菩萨他这个智慧的这个殊胜。那么智慧殊胜当中呢，先讲到他这个智慧，他这个智慧发动出来，在利益众生的时候，这个本体，这个四句全部都讲到这个菩萨利益众生的情况了，只是一个有的偏向智慧，有的偏向这个大，有的偏向大悲心。好，那么这个第一个呢，第一个不动于化德是强调他这个智慧的这个智慧的这个本体。就是他在，到十方世界应化众生的时候，他事实上的身心呢、是不动的。我们看到这个文，他说：“安乐国清净，常转无垢轮。”那这个安乐国，这个是五乘说法，乃至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说法，所以有这一切这个一正二报的力量的加持缘故呢，所以常转无垢轮。这无垢轮的话呢，指的是佛果上的这个功德。在这些一报的境界，五乘说法乃至正报阿弥陀佛的说法，这些都是诸佛的所说的，这个所宣说的都是佛的这个境界。所以安乐国心境常转无垢轮。那么因为在这种 环境的摄受之下呢，所以化佛菩萨日如虚名住持。那么这些大菩萨他们就能够同时遍至十方世界，像闪电一般迅速的遍满十方世界，所以说化佛菩萨日，就是同时能够化现 到十方世界，同时化现无量的诸佛，或者化现的无量无边的菩萨，就是同时的化现。那么这种同时化现无量诸佛无量菩萨来教化众生的情况呢，就像太阳一样，就像须弥一样，然后来住持三宝，那令三宝不断绝。就是说这个菩萨能够同时遍满十方世界，然后现种种的佛身或现种种的菩萨身来为众生说法，那么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住持三宝。好，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的是它像太阳一样，或像须弥山一样的不动。好，就是说就像那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不动道场遍至十方啊，它虽然说同时遍满十方世界，现种种的是个身，或者佛通过菩萨身来度化众生，但是呢就他身心来说他是不动，一直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当中。好，那这个情况呢帮助我们了解，可以用日跟须弥山来这个做这个譬喻。好，那这个日的话呢，这个譬喻这个菩萨的这个菩萨他所成就这个法身的，那么这个法身呢像他个太阳一样，你看这个太阳在天空当中，太阳在天空当中只有一个，可是呢在这个全世界各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啊，就能够同时显现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太阳。好，那虽然说有不同的太阳的这个影子遍满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水的影像这个上面呢，但事实上太阳本体上只有一个。所以那个他所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菩萨，他们在利益众生遍至十方世界利益众生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他这个法身啊是不动的，仍然在极乐世界仍然是法身是不动的。那不动呢，但是有能够现种种的化身到十方世界来利益众生，就像太阳一样。那么又像须弥一样，须弥山一样，须弥山是不动的，不请动的，不管风吹得怎么样的大，但须弥山仍然是不动。所以呢，这个说明这个菩萨他虽然说现种种的这个无量边的这个佛菩萨身同时显现，但是呢他心中啊仍然安住在这个实相的智慧当中，安住在法性当中，他心是不动的。那虽然是不动呢，但是有能够现种种的这个形象，各有各的这种各有各的宏华立身的事业不同。所以这个是讲到不动，第一个不动应化德，讲到他这个智慧的本体是不动的。那接着呢第二段讲到同时遍至德，那这个地方强调他这个用依着这个不动的这个实相智慧，然后现从的化身到十方世界，然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这种妙用。我看到经文，无垢庄严光，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会，利益诸群生。无垢庄严光是说明他的这个智慧的，他的这个智慧呢清净无垢，因为他的智慧跟实相是相应的，那么实相智慧啊，当然是离尘垢。但是呢虽然说离尘垢，但是因为这个实相智慧又能够使我们自信的功德开发出来，又不同于二圣的偏执涅槃，所以他要去庄严。无垢庄严的这个智慧光，那么以这样智慧光为本体呢发动出来，一念即一时，在一念之间，就是他稍微如理作意一下，然后呢在同一个时间当中能够普照诸佛会。就是说他只要一念，一个起心动念，一个稍微作意一下，就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当中然后普照，就是说他能够遍满了十方诸佛说法的这个大会。然后到那个十方这个诸佛的这个说法大会呢，来利益诸群生。好，为什么说到诸佛说法的大会当中来利益诸群生呢？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这个十方诸佛这个说法大会的时候，能够以种种这种供养啊恭敬啊赞叹这个诸佛，然后来庄严这个十方诸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来帮助这个利益诸群生，帮助这个十方诸佛来教化众生。那么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就是比较一种 特殊情况，就是说比如说菩萨他现种种这种庄严无量这种庄严的三昧，然后呢到其他这个佛国去，然后到其他佛国去的时候，那他方的菩萨看到哇，这菩萨怎么会有这么殊胜的这个庄严，这么殊胜的三昧，他内心非常渴仰，非常需求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发起他们这种意乐来请问那当地的这个诸佛啊。那个时候呢，诸佛就会为他们说这个三昧的名称，还要跟他们讲这个修行这个三昧的这个方法。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呢、啊，这个妙音菩萨，他从这个他方佛国来的时候，带着无量无边的这个眷属和无量无边的这个供养，来到娑婆世界来供养，来赞叹释迦牟尼佛。那么他现这个这种庄严这种三昧的时候，这个现他这个现这个现欲现色身三昧的时候，这个功德是非常殊胜的，功德巍巍啊。所以娑婆世界的菩萨，我看到这个妙音菩萨这样的殊胜的功德，我内心非常的欢喜。所以呢，他们就跟释迦牟尼佛请法，说这个菩萨他这个三昧如果这个三昧是什么名称呢？然后这个菩萨他这个三昧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我们也想得到。这个时候因为这样的因缘，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为大众说这个现一切色身三昧的这个修行法门。那么大众因为听到这个法门的这个开示，这个与会大众很多人呢、啊，当场就证了这个三昧，这个或证了无生法忍。所以菩萨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呢，来到其他诸佛的说法的大会来利益主群生。那或者是有时候菩萨他可能现一个普通的这个，可能不是那么殊胜，可能是一个卑劣或者平凡的身心，比如说这个舍利佛、目犍连，他们都是古佛再来的。事实上，就本地来说啊，他们不是声闻的人啊，他们都是古佛再来的。他们只是为了要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法，有的人啊示现这个声闻，有的人示现这个人天，甚至有的人示现恶人然后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使释迦牟尼佛啊能够受种种的法门。那么这一些都是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菩萨他们常常做的事情。那就是同时骗智德，就讲到用一直这样的这个实相智慧本体，然后呢又能够发起种种的妙用，在一念间，然后同时骗智十方的诸佛这个诸佛国土，然后来帮助十方诸佛来化导众生。好，这第二个同时骗智德。那么第三个无余共振德，他到十方诸佛国土除了帮助这个诸佛化导众生之余，他本身也是一样到这个十方诸佛之前呢，来修起广大的这种福德跟智慧的这个资粮。我们看到第三段经文，与天月花衣妙香等供养，赞佛诸功德无有分别心。那么根据阿弥陀佛的48愿来说，这个菩萨他的种种供具能够如意，这是佛力的这个加持的。所以因为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所以这些大菩萨到他方佛国土去供养诸佛的时候，所以他能够以种种殊胜而圆满的这种供具来供养。雨就是雨，就是像下雨一样，像落下来，从天空上下雨落下来，落下天月天花天力，还有天上的妙香然后来供养这个诸佛，好像下雨一样的这样纷纷的落下。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只是外在的自具供养，同时以口业的供养广放赞叹的诸佛的功德。好，然后呢，这个菩萨他到这个他方佛国土供养诸佛的时候呢，他也是他能够呢无有分别心，就是说分别净土秽土这种虚妄分别心。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天那个这个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他为了要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声音到底可以传多远，他就一直跑到这个娑婆世界外面，用神通跑到这个娑婆世界外面听，就释迦牟尼佛声音还是很清楚。接着呢，释迦牟尼佛的佛力摄受，那么结果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就跑到恒河沙以外的这个佛土去，然后到那个佛土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啊，因为是净土，不是像我娑婆世界的秽土，所以净土这个菩萨啊，诸佛这个身相都非常高大庄严。那舍利佛尊者因为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身体非常小，然后呢，小到就停在那个地方的菩萨的波罗上面，一个小小的好像小小的一个小虫一样停在上面，结果 这个当的菩萨就产生这种轻慢的心啊，就说哎，问那个是不是问佛陀说，哎，奇怪，我的钵上怎么会有个人形虫？这个人形虫就这个虫子啊，很奇怪，长得像人一样，但是又小小像，又是一个像虫一样，这什么东西呢？啊，结果那个地方的这个佛陀啊，就跟那个菩萨说啊，哦，你们不要轻慢啊，哦，这个众生啊，哦，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上首，哦，神通第一的这个目犍连尊者，哦，他今天为了要知道这个佛的这个声音，哦，到底能够传到多远，哦，所以因为佛力的加持摄受啊，所以来到我这个地方。所以说纵然是菩萨呢，哦，多少都会有法执，哦，会有这种高大庄严或者卑劣这种法执的存在，但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呢，哦，他证的法性呢，所以呢他到其方的其他诸佛国土的时候，纵然其他诸佛现这种种种卑劣这种色身，哦，到秽土去，哦，甚至到地狱去，哦，现种种卑劣的这种色身的时候，那么菩萨看到这样子的佛身呢，啊，也是一样的平等的恭敬，哦，无有分别心，没有，也像平等的分别，平等的恭敬赞叹，哦，不会有分别净土秽土的这样分别心。好，那么第四段劝示三宝德。那这样这个第四段的话呢，可以说是强调这个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这个悲心。为什么？因为前面三个就是说他到有佛国土的时候，他菩萨到有佛的这个佛国土的这个地方去呢，帮助佛陀来利益众生。那么第四段的话呢，说明他到那个没有佛的世界，以他大悲心的推动，这个众生没有这个福德资粮啊，没有这个福报可以感召佛陀的这个降世，所以呢菩萨慈悲啊，也不舍众生，然后就到那个没有佛的世界，然后也来示现这种种种的说法。第四个骗示三宝德。我们看到经文，何等世界无佛法功德宝，我皆愿往生是佛法如佛。好，菩萨这个大悲心的悲愿是这样，他认为他发起的愿心，他是认为说只要众生仍然在护业苦的境界当中不断的流转，那么只要众生所依起的世界仍然存在，那么菩萨就要到十方世界来度化众生。好，所以这讲到菩萨的这个悲心的勇猛啊，齁，哦，如果说何等世界无，哦，如果什么世界，哦，只要这个世界它没有佛法功德报，哦，没有佛法的这个存在的话，哦，可能是佛法正法相法灭末法，甚至到法灭了，佛法已经灭除了，或者说根本都没有佛法出现过，这个说这个世界没有佛法功德宝的话呢，菩萨他说我皆愿往生，我都愿意，哦，这个视线呢，哦，投身到那个世界去，然后呢视佛法如佛，来显现佛法，就像佛一样来显现佛法，哦，或者视线八相成道，或者视线一个居士身，或者视线一个比丘身，来为众生来说行，来为众生说这个佛法，哦，宣示佛法，那么就像佛一样，哦，如法的来为众生宣示佛法。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哦，比菩萨庄严功德。好，这边有没有问题？这一段。好，陈先生，
这边请问那个第一个偈颂安乐国清净常广常转无垢，那请法师再解释一下。
这是说明在菩萨他之所以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功德的，哦，能够。功德的话，当然有很重要的殊胜，很重要而殊胜这个依报的这种增上缘。那么呢，依报增上缘，这个依报增上缘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啊，安乐国就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是清净的，五尘说法，阿弥陀佛也说法，是众生能够自在念佛、念法、念身。所以安乐国是清净的，所以它能够常常转无垢轮。无垢轮就指佛地的功德。今天极乐世界这五尘的说法，这阿弥陀佛的这个说法，这个都是佛的功德。好，透过这个佛的功德的加持，然后来为这些大菩萨来宣说佛的功德，所以常转无垢轮。好，分心师，
家长慈悲，在那个第二这个偈颂的第二个那个无垢庄严光，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慧，这个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慧，这是说他一念或者一时这样子的一个。
一念即一时，就是说，他一念间，他是这样的，他在一念间就可以同时遍满十方佛国土，所以在一念间就是一念，那么意思就是同时，一念间就可以同时遍满十方诸佛国土。
校长慈悲，那还有那个何等世界？这个何等的意思是指所有的世界还是怎么样？无量无量，
就是说何等，就是何等，就是意思说只要这个世界它没有佛法的话，称为何等世界。好，没问题的话呢，接着我们请回到正文。这个往生论的偈颂，各位好、可以尝试去修行看看，因为无量寿经的这个文有时候比较广，当然你必须要配合不断的齁、配合不，如果说真的专修净土的话呢，当然你配合不断的这个读诵齁、视为这无量寿经的这个广说的经文，然后呢接着再以这个摄诵齁、这个无量寿这个往生论的这个摄诵来摄持它齁、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相得益彰齁、一方面有广说加强对它的认识，然后呢但你在修行的时候，这个文字太广，又不容易修行，就以这个偈颂来摄受它。那虽然说偈颂的文字是很简短的，可是因为你曾经在这个经文上不断的闻思，不断闻思缘故，所以说你在意念这个简短的摄受的时候，心中就能够产生这样的觉受。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因力，这个善法的种子啊，因为你不断的熏修啊，所以这个善法的种子力量很强，在你心中。好，接着呢，我们看到悟二这一颗，九三一悟二，劝人往生。佛陀说了这么多的意思啊，就是劝我们要往生啊，不只是赞叹那个菩萨的功德而已，而是劝我们要往生净土。因为往生净土的话，以上所说的功德，好，很快的就能够使我们成就。好，我们看到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好，先看到这。第一个告其所谓，佛告弥勒菩萨，好，举其所谓，好，所谓就是说他所主要加批的对象，好，释迦牟尼佛主要加批的对象，好，诸天人等，弥勒菩萨是当机众，好，就是说他是跟佛陀问答的当机众，但是呢，弥勒菩萨应该也知道这样的法门，只是说。他假借这个跟佛陀的问答，然后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先说这个净土的法门，所以诸天人等是这个是一切的这个是真正的佛陀所加批的这个众这个当机众，诸天人等所以称为举其所谓。第三个呢，碟上所变，好，第一个呢，碟前文中所变之人，好，这个人指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好，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好，然后这个讲到极乐世界的这个人，好，就是说，前面讲这么多，所以这个地方总摄起来就是说，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闻菩萨功德智慧啊是这样子的，不可称说啊，不可思议啊，不可以称说不可思议的。那第二个呢，碟前文中所变之土，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这个正报的这个眷属啊，是这样的不可思议。那么依报的呢，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微妙的话呢，是说他的这个国土的这个庄严，哦，这个他这个庄严呢、是非常微妙。那么安乐呢，是说他这个国土呢，称之为安乐哦或极乐啊，就是他这个境界啊，这个国土他没有苦恼的境界，好，称为安乐。那佛陀这意思是说前面告诉各位的这个正报的这种眷属的这种殊胜，依报的国土的微妙安乐的这个殊胜，好，我们那在这个时候来请大家回忆一下，所以说底下开始正劝往生。那么正劝往生当中第一段正劝往生了，我们看到这个文，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着意无上下，动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之求之，必得超越去往生安养国，横结无恶趣，恶趣自然必生道无穷极。请看到这，何不立为善？何不立？立是精进，立就是努力啊。何不努力而精进的来修行善法，求往生？好，就是说我们既然 思维这个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是这样的殊胜的话，那么我们何不去精进的去修善法呢？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的精进去修善法才对，念佛啊，求往生。好，那这个第二个呢，明修利益。因为就是说一定我们要知道这个念道自然，着意无上下，动导无边际。念道者自然可以往生，所以念道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忆佛念佛，然后来求往生，回向求往生的话呢，就是念道。念道知者，这个念道的人知的话，念道知自然，就是说念道的人呢自然可以往生。好，然后着意无上下，这个着意无上下就是说只要能够念道，能够念道，能够忆佛念佛的人，不管上下，不管上根下根的人，都能够往生，所以成为着意无上下。然后往生之后呢，洞达无边际，能够往生的话，这个神通啊，洞达是没有边际的。当然神通的话，他所依止的是智慧啊，跟禅定，这种波罗波罗蜜跟禅定的功德，能够不管你上根下根，你去的人就能够得到这种广大的神通跟智慧的功德。好，所以就是这段文比较不好笑，就念道的人自然能够往生，然后而且往生的人呢着意无上下，就是说不管你上根的人下根的人，九品啊仕途啊都有他往生的这个阶位，往生之后呢在佛力的摄受之下都可以得到广大的神通跟这个智慧的功德，洞达无边际，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第二段呢是明修利益，修行念佛法门的利益。当然这个利益呢包括这个利益呢今生利益不讲，主要最大的利益就在于往生之后的利益。好，第三段从劝修因。所以既然知道利益的话呢，一个勤精进努力之求之啊，就是说前面讲着意无上下，既然我们知道不管上根下根的人都有份，都能够而且到那个地方都能够迅速成就广大的功德，所以我们应当各个的不管上根下根的人都应当各个的勤加精进努力来自求之啊，努力的来栽培这个信愿行三资粮啊，来求往生。那第四段呢从明修义，就说我们今天修行的话就决定可以得到利益，必得超绝去，决定可以这个超绝，所以这个超绝就是这个后面讲的横超啊，横超这个横超这个三界，所以称为超绝。然后往生安养国，因为往生安养国，所以能够超绝这个三界的苦恼，而是从明修义。那么第五段呢，明其所利。好，往生之后呢，横劫无恶趣，恶趣自然避。这地方所谓横劫的话，就是说这个无恶趣，无恶趣指的是个六道了哈，就是这个因为六道虽然说有分三善道、三恶道，好，那但是呢，以这个佛法这个观点来说，乃至人天啊，也是这种恶趣，好，因为人天呢、毕竟还是个在这个生死流转当中啊，所以还称之为恶趣，就界外来说还称之为恶趣的哈。那对这种六道的这种六道或五恶趣的这种流转呢，能够横截，能够顿断，就是说只要能够心愿行三资粮栽培的话，就能够待业往生。那么待业往生的话，到那个地方就能够自然念佛念华年生，缘生三不退，就能够再也没有生死苦恼的事情了，就称为横截。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修行的话是次第的断，就那个修止修观，然后一层一层的断，然后先断见惑，然后再断思惑，然后慢慢的，然后再断这个尘沙惑，然后断无明惑，必须要一层一层的断上去，那很辛苦，成就法身是很辛苦的。但是呢，在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的话呢，它是顿断，因为佛力的摄受的缘故，当然也不是说真的烦恼马上断了，是说在极乐世界的话呢，它烦恼不起现行，那不起现行的时候，然后又有很好的修行的环境，所以呢，在它烦恼再次起现行之前，他已经断惑了，所以称为横劫啊。所以说，事实上跟已经断惑的功德啊，事实上也是一样，所以横劫。所以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明啊，这个净土法门啊是待业往生的， 而且可以很明显证明这个净土啊横超三界。我们看常看古德他们讲横超这个净土法门的横超三界大业往生，从这段经文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证明了，因为它是横劫无恶趣。那第六个呢，障其所得生道无穷极，那他可以得到这个功德是很殊胜广大的。好，前面讲的这个远证三不退了。那么接着呢，看到九十四愿的这个正顺往生的第二段，如来商叹：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闻逆自然之所迁。正为商叹，佛陀正式商叹，一往就是说这个净土它是很容易去的，就是说所谓容易就是说比起其他通路法门来说啊非常容易，乃至你看那个三辈往生那个下辈啊全部都是造罪众生啊，只是在临终的时候突然善根发现才那么这个时候就往生的，所以这个就一般通路法门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它是非常容易去的一往。但是呢而无人，大家都是当然在这个娑婆的五欲六尘境界当中啊，没有人发心专修净业然后求往生，就不是没有人，人非常少了，比他非常的少了。那么第二个呢，张前一往齐国不违逆，就说这个净土呢它是非常容易去的，不违逆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去并没有很多这种障碍在里面，但是信愿行三智两具足的话，纵然你是造罪的众生也可以去，奇怪不违逆，这个没有很多的障碍。那么前前无人的呢，自然之所迁，但是这个地方是这么容易去，但是呢众生呢烦恼习气啊还是很重，不是说佛的问题，佛已经安立48大愿，但是众生烦恼习气还是很重，不能过皈依弥陀，所以自然为这个我们众生无量劫的这个习气啊所牵引，那么我们被我们习气所牵引，所以我们自然的单染在这种无欲的境界当中，而不能够精进的将我们心专注的将我们的心呢安住在这个求往生这个事情上面，所以称为自然所牵。好，那么最后一个呢，重劝往生，这个是个最后总结。好，第一个劝其修因，何不弃世事，勤行求道德。那么我们何不放下世间尘劳的事情呢？好，尤其我们已经出了家，我们更是应该放下世间尘劳的事情了。然后勤行精进的修行一切的善法，来求道德，来求这个佛法的这一切的功德。好，那所谓道德古德把又可以把它分别好，这个道呢就是佛法的这个正道。好，那么德的话呢就是这个果，就是这个佛法正道它已经得到之后，在心中失去，不会再失去，得到之后不会再失去了，那么就称为德，所以德是一种果上的这种相貌。那我们当精勤的修行种种的善法，来求取果上的道德。那明修得果，可获其长生，受了无有极。好，到净土之后呢，可以获得无量的寿命。所以这个寿，这个寿命呢，乐是安乐。寿命呢，跟种种安乐的这种受用啊，是没有穷极的。好，那么这是说明，这个第五二的劝人往生这一课。好，那么以上的话呢，是定义在这个摄受这个下人往生下辈这个凡夫往生当中的这个定义。首先举出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的功德，使我们发起可养的心。好，那么下一堂课的话，我们就要讲定二。我们回头再来看看，看看我们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相貌，贪嗔痴，这个无恶无痛无烧，这种苦恼的境界，然后将这个前面的这个菩萨的功德跟我们现在苦恼境界做个对比，我们再去思维，同样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心啊单着安住在苦恼境界呢？我们算是不应该，我们应该好好的修行敬业，求往生。好，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好，有没有问题？好，陈律师。
好，这次就是在那个摄诵里面的42页第一个偈颂，化火菩萨日，那个是说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他们，
对，
化火的话就是说就是现八相成道这样子。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化佛菩萨指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现种种的化佛化菩萨。好，还有问题吗？国王法师。
教长慈悲，那请教长开始，就是那个附表14第42页哦。那不动因化德哦，那请示教长，是不是说这个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早课那个所楞严那个楞严咒，它有个妙参总持不动尊哦。那这个妙参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解释说这个安乐国清净长转无过轮，这是法语啊？不动尊，刚刚教长还有开始说，化佛菩萨是无须弥住持，这个就当作不动这样。
这事情我可能要想一想，想一想，因为关于楞严经的这个解释，妙赞总是不动尊呢，有不同的解释，有人法身般若谢脱三德来会，然后我想这个和这个要怎么样，和这个有没有相应的地方，这个事情可能要想一想，我想这个事情我们都可以想一想。
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请翻到讲义第94面。丁二，敏娑婆界秽恶充满，使人厌舍。丁二，敏娑婆界秽恶充满，使人厌舍。那这个地方是属于摄受下人往生这一科当中的第二段，好，说明这个厌离娑婆。那么第一段的话呢，第一那科是说明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法身大师的功德啊，使我们心求极乐。那维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说啊，这个往生净土必须有三资粮，那所谓三资粮就是信愿行。那关于这个愿，这个我们愿力的升起的话呢，必须要做两个方面的观察。第一个呢，就是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包括它依报的庄严、正报的庄严。那再来呢，另外一方面呢，要观察这个娑婆世界的苦。好，这两个啊的观察，事实上是缺一不可的。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只有观察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我们没有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的话，很多的修行人他也有出离心，甚至他的出离心也是非常的强烈。可是呢，他并不想往生净土，所以单单有这个对这个娑婆世界的厌离心，这还不够。我们如果对极乐世界的功德不了解的话，虽然说我们表面上说我们修净土，但事实上我们内心呢、对弥陀并没有皈依的心，那还是不行的。那么相反的，如果说只有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那对娑婆世界的苦没有彻底的去观察、看破、放下的话，那事实上对弥陀皈依的心也是一样生不起。好，虽然说极乐世界的功德是好，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像我们听人家说啊，这个人家很有钱，很有钱，非常的好，但是他有钱是他的事情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贫穷不好，